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2014年9月总会妇女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以及总会妇女组织。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来自于马格纳泰勒维尔和盐湖杭特地区支联会的初级会女青年和慈助会联合唱诗班提供。妇女、女青年和八岁以上的女孩在世界各地齐聚一堂，接受教会领导的教会领袖的忠顾及教导。总会初级会会长罗斯·玛丽·魏克森将主持本场大会。
姐妹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妇女大会。当我们站在这个讲台上时，我们的心和大家在一起，不论你们是在哪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女孩、女青年和妇女们聚在一起，也希望你们感受到我们对你们每个人的爱。本场大会由多玛孟森会长主领，他邀请我主持。我是总会初级会会长罗斯玛丽·魏克森。我们感谢孟森会长和他的两位资理，亨利·艾宁会长、迪特·乌西多会长今晚和我们一同聚会。我们也感谢今晚出席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杰佛瑞·赫伦长老和陶德·克里斯多长老、七十元小克里斯·戈登长老以及总会的总主教盖瑞·史蒂文森主教。我们敬爱和支持这些总会弟兄，也感谢他们所给予我们的支持。同样坐在台上的还有总会的慈助会女青年和初级会会长团，在座的还有总会慈助会初级会和女青年理事会的成员。我们要诚挚地欢迎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第一次参加总会妇女大会的女青年理事会成员。我们备受祝福，能有此机会在这项伟大的事工中一同服务。今晚的唱诗班是由犹他地区的马格纳、盐湖杭特和泰勒维尔支联会的初级会女孩、女青年和慈助会的姐妹们所组成。指挥是艾琳·派克妥，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格特。唱诗班将献唱英文版诗歌，在这欢欣鼓舞的日子为大会揭开序幕。开会祈祷为来自南非的总会女青年理事会成员朵拉·马哈贝拉。
Thank you.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谢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到您面前。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来到这个美丽的建筑。我们非常感谢五姐妹，我们有许多人从世界各地的角落以转播的方式收看这场大会。我们感谢您爱子的救赎牺牲，我们感谢我们的妇女领袖有带领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的先知先见启示者，祈求您继续带领祝福他们，以及我们挚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请您继续的祝福他。我们再一次请求特别的祝福能倾注于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能够仔细聆听，能够很美好的听到这些领袖的教导。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view.
现在我们要欣赏一首特别的音乐曲目，是由韩国首尔地区初级位小朋友献唱。我喜欢看到圣殿，指挥是高姐妹。之后，总会慈助会会长琳达伯顿姐妹会为我们演讲。在她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由《我知救主深爱我》和《我知道救主活着》合编的特别诗歌。在接下来，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资礼秦恩史蒂芬姐妹将为我们演讲。
감사합니다. 잘 했습니다. 사랑.
감사합니다. 谢谢你. 사랑해. 我们爱你。我们最小的女儿第一天上学回家后，我问她今天在学校还好吗？她回答说还不错。 但隔天早上我叫他起床准备上学，他双手交叉口气坚定地说，我昨天已经去过学校了。显然我并没有帮助他做好准备，也没有向他解释上学不是只去一次，而是一星期去五天，而且要持续好多年。当我们思考这项做好准备的原则时，让我们一起想象以下的情况。你正坐在圣殿的高容室里，注意到好几对新人在前进的气氛下被圣殿工作人员陆续带进带出，他们正等待要缔结今世和全永恒的婚姻。一位新娘和她所爱的人牵着手走进高容室，她穿着一件简单美丽的圣殿服装，脸上带着平静安详和温暖的笑容，她的装扮合宜而不夸张。她坐在座位上环顾四周，突然心中激动起来，似乎是因为要在这个庄严前进的地方和她一生所爱的人接受神圣的教仪，让她感动落泪。她的举动像是在告诉身旁的人，我多么感谢今天能来到主的屋宇，和我挚爱的永恒伴侣一起展开一段永恒的旅程。看来他不只是为了婚礼做好准备而已。我们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可爱孙女最近在我的枕头上留下一张字条，其中写道，我进入圣殿特别感觉到那里有一种平安和爱的灵性气氛，我们可以到圣殿获得启发。她说的对，我们可以在圣殿中获得启发和启示，也能获得力量去克服生活中的逆境。当他持续将他自己的家庭名字带去圣殿做洗礼和正式的教义时，他学到的有关圣殿的事能帮助他做准备，让他自己和幔子另一端的人都能接受更多的圣殿教义、圣约和祝福。罗素·闹尔旭长老曾教导，正如圣殿是为人们准备的，人们也需要为圣殿做好自我准备。当我再次读到摩尔门经中有关摩罗乃队长的记载，这段经文提醒了我，摩罗乃队长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帮助尼斐人谨慎地准备好抵挡可怕的拉曼军队。我们读到他帮助人民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看啊，最令拉曼人讶异的是，尼斐人备战的方法是从没有人知道的。备战的方法是从没有人知道的，这句话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们如何在神圣的圣殿祝福，为神圣的圣殿祝福做更充分的准备呢？主曾教导，还有，我要给你们一个在所有的事情中都适用的模式。让我们思考一个经文中的模式，帮助我们准备好。摩罗乃为了防御敌人所做的准备，有赖于持续且忠心地保持勤奋，而这个模式同样也需要我们这么做。救主说的有关五个聪明童女和五个愚拙童女的美好比喻，我百听不厌。虽然这项比喻是指要为救主的第二次来临做好准备，但我们也可以将它比喻成圣殿的为圣殿的祝福做准备。对于那些准备好的人来说，这好比一场灵性的宴席。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读到，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我想任何人，尤其是心地柔软的人，都难免为那些愚拙的女孩感到难过。虽然我们有些人想要对其他女孩说，你们难道不能分享一点油，这样岂不皆大欢喜？但请想想看，这个故事是救主说的，是他称五个童女为聪明，第五个为愚拙的。我们将这比喻当作是为圣殿做准备的模式，想想一位近代先知所教导的话， 人无法分享灵性准备的由。宾塞甘会长阐述了为何那五个聪明的女孩无法分享她们灯里的油给那些愚拙的女孩。他说，参加圣餐聚会会在灯里加油，一点一滴持续好几年，进食、家庭祈祷、家庭教导、控制身体的欲望、宣讲福音、研读经文，这每一项奉献和服从的行动都会加一滴油到我们储藏的油。良善的行为，支付进食捐献和十一奉献，贞洁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会大大的贡献出我们的油，使我们在午夜时分能重新加满我们枯竭的灯。你能看出这做好准备的模式吗？那就是一点一滴，这能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能更加勤奋做准备，好为我们自己和他人接受神圣的教义。我们还能做哪些微小简单的事，而把珍贵的灵性油滴加进我们准备的灯里呢？我们向理查思考的长老学到，个人的配称是享有圣殿祝福的必要条件，在生活中以夫子的教训为中心，持续地做出正确的决定时，就最能锻炼出配称的特质。我喜欢持续这个说法，持续就是稳定、不间断和可靠。这么形容配称的原则真是恰当。圣经字典中有段话这么提醒我们，圣殿的神圣性唯有家能与之相比。我们的住家或公寓是否符合这样的描述呢？我们知会中有一位可爱的女青年最近来到我们家中拜访，我得知她哥哥最近刚传教返乡，因此我问她哥哥回家后情况如何。她说非常好，但是哥哥有时候会要求把音乐调小声一点，她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不好的音乐，也许这值得我们去做。偶尔检查一下，确实我们的家已经准备好成为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地方。当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家，成为能要来圣灵的地方，我们将会准备好在进入主的屋宇时更有在家的感觉。如果我们准备好配称进入圣殿，并忠于圣殿的圣约，主就会赐给我们多重的祝福。我的好朋友邦尼奥斯卡森最近将一节经文反过来说，他是这么说的，向谁多要就给谁更多。我完全同意这句话，我们来到圣殿是为了接受永恒的祝福，因此我们理所当然要达到更高的标准，才有资格获得那些祝福。纳尔逊长老曾教导，因为圣殿是主的屋宇，进入圣殿的标准是由他制定的，我们是以他的客人的身份进入的。能拥有圣殿推荐书是一项无价的特权，也是服从神和他的先知的一种有形的表征。世界级的运动选手和大学博士生花几个小时、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做准备，他们必须每天都准备一点，才能成为最顶尖的。同样的，那些想要符合资格在高荣国度中获得超生的人，也应当以更高的服从标准过生活，而这来自于每天实践服从的美德，日复一日，一点一滴。只要我们持续地勤奋地添加灯油，一点一滴地加进我们灵性的油灯里，做这些微小又简单的事，就能使我们的灯有令人惊奇的准备，而被整理好点起来。我的丈夫是支联会会长，他最近说过，他几乎总是能看出一个人是否准备好配称进入圣殿，因为当他们来寻求获得圣殿推荐书时，他们点亮了整间房间。在加德兰圣殿的奉献祈祷文中，先知约瑟斯密祈求主，使所有进入主家宅门槛的人都能感觉到您的能力，好使他们在您里面成长，获得圣灵的充满，准备好获得一切必须的事物。我祈求我们去圣殿并非只是一次就够了，愿我们都可以一点一滴准备配称地接受圣殿救恩的教义，并全心遵守相关的圣约。只要我们这么做，我知道我们就有资格接受神所应许的祝福，被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家中及个人的生活中都拥有主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sisters, I greet you.
亲爱的姐妹们，我满怀着爱向各位致意。无论你们身在世界何处，我希望各位都能感受到主对你个人的爱，而且圣灵会在你们心中为唱诗班优美歌声所带来的信息做见证。我要呼应他们的见证。我知道救主活着，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今晚我们这些与神立下圣约的妇女共聚一堂，即使彼此年龄、处境、个性各不相同，但这些差异无法叫我们分开，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女儿，都以立约要永远记得他的儿子。三个星期前，我参加一场洗礼会，让我对个人订立圣约的力量牢记在心。我面前坐着八位可爱的儿童，他们态度前进，但难掩兴奋，终于等到这特别的一天。不过当我看着他们的脸庞，我看到的不只是一群儿童，而是以主会看待他们的方式来看他们，也就是重视每个人。我看到艾玛、苏菲亚、伊恩、洛甘、亚登、威廉、苏菲和米加，他们身穿白衣，一个一个立下洗礼圣约，年仅八岁的他们都已经准备好愿意与神立下第一项圣约。请回想一下你自己洗礼当天的情形，无论你们是否记得许多当时的细节或只有一点点，现在请试着感受你个人所立下的圣约是何等重要。施洗者叫了你的名字后，将你浸没在水中，你从水中出来以后，就成为与神立约的女儿，也就是愿意以他儿子的名被称呼，承诺会跟随他并遵守他的诫命。与神所立的圣约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这些圣约将我们以个人的方式与神连结，明白自己在他眼中的价值以及在神国度中的位置。也许我们无法全然了解，但神认识我们并且爱我们每一个人。仔细想想，我们每一位都是他珍贵的女儿，他希望我们选择会带领我们回到他身边的道路。洗礼圣约极为重要，不过它只是起头，是一扇通往永生道路的门。旅程的前方还有订立圣殿圣约和接受圣职教仪在等待我们。如同大卫贝纳长老的提醒，我们受洗后心思就转向圣殿。我们不只要订立圣约，也要忠信地遵守圣约，让我们准备好获得永生，这是我们的希望、目标和喜乐。我正义的父母热爱而且奉行福音，我从他们身上亲眼目睹圣约的力量。我有幸能透过我亲爱的母亲，清楚地看到与神立约的女儿每天所做的抉择。她的选择反映出她的优先顺序，并显示出她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我的母亲在人生旅程中立下神圣圣约并加以遵守，我看到他的人生因此获得平安、力量和保护。他在这世上的生活展现出他对救主的爱以及渴望跟随他，让我想要效法他所立下的榜样。我父母结为夫妻的方式很特别，时间回到1936年，他们俩那时认真的交往并已论及婚嫁，可是我父亲收到一封信，邀请他到南非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信中说到，如果他配称并愿意服务，就要跟主教联络。你们很快就能看出，以前召唤传教士的过程和现在极为不同。爸爸把信拿给他心爱的海伦看，他们都确信他应该去传教。在他出发前两星期，他们每天中午都在盐湖城市区附近的树林里野餐。 我母亲透过进食和祈祷寻求指示，因此在某天野餐，她告诉亲爱的克拉隆，如果她还想跟他结婚，她愿意在他离开前嫁给他。在教会早期，男人有时必须离开妻子与家人，蒙召唤去传教，这情形就发生在我父母身上。在取得圣职领袖的同意后，他们决定在他出发前去结婚。我的母亲在盐湖圣殿接受恩道门，然后在大卫·奥麦基长老的主持下缔结今世和全永恒的婚姻。他们的婚礼很简单，没有照相，没有婚纱，没有鲜花，也没有婚礼招待会。他们清楚知道要将心思专注于圣殿和圣约，对他们而言，圣约是最重要的事。新婚第六天，他们含泪道别，我的爸爸便启程前往南非。然而在他们的婚姻中，不只有对彼此深切的爱，他们也爱主，并且渴望侍奉他。他们所立下的神圣圣殿圣约赐予他们力量和能力，让他们能够忍受两年的时间分隔两地。他们对于人生的目的以及应许给忠于圣约者的祝福有着永恒的观点。这一切的祝福远超过短暂的牺牲与分离。这样开始婚姻生活的确不容易，但这确实是为永恒家庭立下根基的理想方式。随着子女一个一个出生，我们知道对父母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主的爱以及他们坚守所立的圣约的坚定承诺。虽然我的父母都已过世，但这正义的模式仍祝福着我们的家庭。琳达·伯顿姐妹的话反映出他们这一生的榜样。她说，巩固家庭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圣约。他们所经历的困难与试炼并未就此结束。父亲返乡三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肆虐，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征召入伍。他服役于太平洋的海军舰队，这一次他又离家四年。再度分隔两地对我父母而言相当难熬，不过对我母亲来说，她在这段日子虽然感到孤单忧心前途未卜，但是她也感受到圣灵的低语。在人生风暴中，圣灵向她诉说永恒的应许，带来安慰和平安。尽管有这么多考验，我母亲的一生仍深受祝福。她人生充满幸福、喜乐、爱与服务。她的生活方式显示出对救主的爱。她与上天有紧密的连结，她拥有爱的恩赐与能力，并且能造福周遭的人。他最喜爱的其中一段经文说明了他信赖神并对神的应许怀抱希望。他教导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母亲在人生的各种季节中，由于他对主的爱并忠信定力和遵守圣约而获得巩固与祝福。你们经历的故事必然与他的故事不同，但是他的人生所信靠的原则却适用我们每个人。神的女儿若专注于圣殿和所立下的神圣圣约，神就能以强而有力的方式祝福他们个人的生活。就像我母亲为我立下的榜样一样，你们选择相信并遵守圣约，就能为后代子孙留下丰富的信心传承。因此，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要如何获得圣殿圣约的力量和祝福呢？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来准备自己获得这些祝福呢？我旅行各地，认识了年龄和处境不同的姐妹们，她们的生活方式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我认识玛丽时，她刚满八岁不久。她跟许多人一样，对做家谱感到很兴奋，而且她还提供1000多个名字做圣殿施工。玛丽现在正在准备自己，以便满12岁的时候获得进入圣殿的祝福。布里安娜今年13岁，她接受尼安德森长老所发出的圣殿挑战，她已经准备数百个名字做圣殿施工，而且还邀请家人与朋友一起执行洗礼。在这项神圣的施工中，布里安娜的心不只转向她城市祖先，也转向了天父。安菲莎是位忙碌的年轻成人，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研究所，不过仍然每周拨出时间去圣殿。在主的屋宇内服务时，他会寻求启示并找到平安。亲爱的卡加姐妹住在乌克兰，她深爱圣殿。在基辅圣殿兴建之前，她与分会中的其他成员每年一次搭乘36小时的巴士长途跋涉前往德国的圣殿。这些忠诚圣徒在旅途中会研读经文、唱圣诗和讨论福音。卡加告诉我，当我们终于抵达圣殿的时候，都已经准备好接受主要赐予我们的一切了。我们若要获得神慷慨提供的一切祝福，就必须选择通往圣殿的道路。圣殿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爱，他邀请我们每个人都去圣殿认识他，感受他的爱，并且接受与他共享永生所需的圣职教仪。每项圣约都是一个一个订立的，每个人内心极大的改变对主而言至关重要。这样的改变会让你全然改观，因为我们只要去他的神圣屋宇，我们就能以他的能力武装起来，使他的名能在我们身上，他的荣耀在我们四周，他的天使负责照顾我们。我要跟各位分享我的见证，慈爱的天父确实活着。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圣殿的每一项希望、应许和祝福都会实现。愿我们有信心去信赖他和他的圣约。我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have a special.
我们现在要观赏一段特别影片，是由世界各地的妇女、女青年和女孩们分享对于圣殿的见证，以及在生活中所获得的祝福和力量。欣赏影片之后，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次里尼尔玛玛丽奥姐妹将为我们演讲。
Esta recomendación，
这张圣殿推荐书是我生命中一项极大的祝福。
我们去圣殿的次数越多，学到的就越多，主会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真理。
我和我的先生5年前在香港圣殿印证，我们在圣殿中所接受的教导已成为保护我们生活的盾牌。
今年我们女青年设立了一个目标，要每个星期去一次圣殿。
这是每周一次的例行工作，我们每周六凌晨1点出发去圣殿，在早上6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工作一整天到大约晚上6点。我们将圣殿的平安带回到日常生活中。
在每天的生活中总有忙不完的事，但是当我到了圣殿，就感到宁静平安的感觉。
圣殿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我第一次去那里就感觉到了圣灵。
为了第一次去圣殿，我每个月做准备和存钱，我也准备好自己在灵性上保持配称。
当我进入圣殿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主的屋宇。
我见证圣殿是快乐的泉源，我确实知道
圣殿很庄严雄伟，我感觉自己不在人间，仿佛是在天堂。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感觉一切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我和天父非常接近。
我们进入印证室，看到了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同跪下。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感觉，我们为全永恒印证在一起。
我的母亲在我十岁那年因癌症过世，那段日子真的很难过。但是当传教士第一次教导我关于家庭可以在圣殿中印证，我真的很希望能去圣殿。第一次去圣殿的经验很奇妙，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感受到圣灵。我带着我母亲的名字，我感觉到她似乎在天上微笑着对我说，非常谢谢你做的这一切。
圣殿帮助家庭变得团结，当我们凝聚在一起就会成长得更快，在灵性上互相帮助。
我每次去圣殿都可以在那里获得安慰，尤其是在遇到困难和绝望的时刻，我会安排保姆帮我照顾孩子，去一趟圣殿，我会独自前往。我知道天父对我有所计划，他会为我的困难提供解答。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烦恼或病痛，当你去圣殿的时候，就会重新振作，重新获得力量。你会感到快乐，你会感到祝福，这样的祝福真的难以形容。
我有六个孩子在1月12日那天过世，我记得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洗衣服，孩子们都坐在屋外门口附近，我们旁边一栋地势较高的房子倒塌了，压在孩子们的身上。我第一次去圣殿就强烈地感觉到圣灵，我知道我的确在主的屋宇中，我感觉良好。虽然我失去了六个孩子，但是我没有不好的感觉，我很平安。我知道我在世上还要忍耐一段时间，但总有一天我会和我的永恒家庭在一起，我相信这一切。
当我们踏进圣殿之后，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就会源源不断，所以千万不要停下你去圣殿的脚步。
Did you love that as much as I did?Could you feel the blessings of the temple just circling the earth?
你们可以感受到圣殿的祝福吗？在那个影片中所展现的，今晚我要谈谈我们肩负的两项重要责任。第一，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增加福音之光；第二，与他人分享福音之光。姐妹们，你们知道自己有多重要吗？此时此刻，在天父的计划中，你们每一位都很宝贵，不可或缺。我们都有事工要做，我们都认识这复兴福音的真理。我们是不是准备好要捍卫这真理呢？我们要遵行分享福音，我们要坚定信心，并提高声音宣扬真实的教义。在2014年9月的利亚赫拿，罗素培勒长老写道，我们需要更多妇女独特而有影响力的声音和信心，我们需要她们学习教义，需要她们了解我们的信仰，这样她们才能为一切事物的真理做见证。 姐妹们，你们巩固了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从巴西到波扎纳，我看到你们的榜样，听到你们的见证，感受到你们的信心。你们不论到哪里都有影响力，你们身边的人，包括家人、行动电话中的联络对象、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或今晚坐在你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个影响力。我同意乌西朵姐妹的话，她写道，在这个日渐昏暗的世界，你们充满活力，是一座灯塔，你们透过你们的生活方式展现出福音，是一项喜乐的信息。孟森会长说，你们若希望照亮别人，必须先让自己发光。我们要怎样使真理的光持续发亮呢？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暗淡的灯泡，我要怎么样变得更明亮呢？经文教导，凡属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的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我们必须像那经文说的，继续在神里面，我们必须去找光的源头，到天父和耶稣基督那里。我们也可以去圣殿，我知道在圣殿围墙内，一切都指向基督和他伟大的赎罪牺牲。想想看，圣殿对周遭环境的影响，圣殿会美化城市，在醒目的山丘上发出光芒。为什么圣殿能这样呢？因为正如经文说的，真理照耀。圣殿蕴藏着真理和永恒的目的，你们也是一样。乔治·肯农会长在1877年说，每一座圣殿都消减撒旦在世上的力量。我相信圣殿无论建造在哪里，都能击退黑暗。圣殿的目的是为人服务，让天父所有的儿女回去与他同住。我们的目的和这些经过奉献的圣殿不是很像吗？就是为人服务，帮助他们击退黑暗，回到天父的光里。神圣的圣殿施工会增加我们对基督的信心，然后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影响他人的信心。我们在圣殿中接受圣灵的滋养，所以知道救主的赎罪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是真实，能够带来力量的。多年前，我们一家遇到一个重大的挑战，我去圣殿，在那里恳求祈求，那是我获得真理的时刻。我清楚看到自己的弱点，内心很震惊。在那个接受圣灵指导的时刻，我看到一个骄傲的妇女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但那未必是主的方式。她还把一切所谓的成就都归功于自己。我知道我看到的是自己。我在心里呼求天父，我不想做那样的妇女，可是我该怎么改变呢？在圣殿里，纯正的启示之灵教导我，让我知道我非常需要一位救赎主。我立刻转向救主耶稣基督，感觉到自己的痛苦消失，内心涌现极大的希望。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我渴望紧紧跟随他。我清楚地看出，一个本性自私自利的妇女是神的敌人，也是所有受他影响之人的敌人。那天我在圣殿里学到，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骄傲的本性才能够改变，我也才有能力行善。我深切感受到他的爱，知道只要我把心交给他，他会借着圣灵教导我，改变我。我还在努力地克服我的弱点，但我相信信赖那来自赎罪的神圣协助，我会得到纯正的教导，因为我在圣殿寻求安慰和解答。我进入圣殿时负担沉重，离开时知道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救主，因此心中如释重负，充满喜乐，因为我获得他的光，接受他为我制定的计划。圣殿在 世界各地矗立，各有独特的外观和设计，都蕴藏相同的永恒之光、目的和真理。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读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是神的儿女，也被放在世界各地，都像圣殿一样，有自己独特的外表和外部设计。但是我们的内心也有一道属灵的光，这光反映出救主的光，其他的人也会受到这个光吸引。我们在世界上扮演女儿、母亲、姐妹的领袖和教师、职业妇女、妻子等等角色，每个角色都有影响力。当我们在生活中遵守福音真理和圣殿圣约，这每个角色都能够发挥道德的力量。克里斯多长老说，无论情况如何，一位母亲可以运用的影响力是没有任何人任何关系比得上的。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和我先生大卫很像一艘船舰上的舰长，而我们的十一个孩子就像一列小船组成的舰队，和我们一起停泊在港湾，准备航向世界的大海。大卫和我觉得必须每天和主商量，好知道这个小舰队最好的航行方向。那时候我的生活中有很多做过就忘了的事情，像是折衣服、读故事、煮晚餐等。有时候在我们家的港湾中，我无法看出家庭祈祷、研读经文、家人家庭晚会这些简单的规律的行为最后会促成伟大的事。但是我见证这些事在永恒中极为重要。当这些小船，也就是我们的孩子，成为适当航海的坚固船只，充满福音之光，准备去着手为神服务时，我们会有极大的喜悦。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借着微小的信心去行动服务，继续留在神里面，最后将永恒的光和荣耀带给家人、朋友和伙伴。你们确实有能力影响身边的人。想想看，一位初级会女孩的信心怎样影响她的家庭。有一次我们的小儿子在游乐场走失，我们的女儿的信心祝福了我们一家。那时候我们一家慌忙地到处找，最后九岁的女儿拉拉我的手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祈祷？她说对了，我们一家在一群旁观的人当中聚集起来，祈祷能找到孩子，结果找到了。我要对所有初级会女孩说，请继续提醒你们的父母要祈祷。今年夏天我很荣幸到阿拉斯加参加一场有900位女青年参与的露营活动，他们对我的影响十分深远。他们到营地时已经在灵性上准备好，读摩尔门经，也背了活着的先知、活着的基督使徒的见证。他们一字一句地背出那个整篇文章，当时圣灵充满整个大厅。我渴望加入他们，但是我不能，我从前没有下功夫把它背熟。现在我开始像那些女孩一样学习活着的基督里面的话，因为受他们的影响，我一次又一次背诵使徒对基督的见证，更充分体会圣餐圣约所说的要常常纪念救主。圣餐开始对我有更深的意义。我希望今年献给救主的礼物是在12月25日前背出活着的基督，并牢记在心中。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股向善的影响力，就像阿拉斯加那些姐妹影响我那样。活着的基督这篇文章上写着，他恳请所有的人跟随他的榜样，他走在巴勒斯坦的路上，医治病患，使瞎子能见，使死人复生。各位是否能从这些话语中找到自己？我们这些姐妹没有走在巴勒斯坦的路上医治病患，但是我们可以祈祷将赎罪的 爱心用在紧张的关系中。我们无法像救主那样使瞎子能见，但是我们可以像灵性之眼，失明的人见证救恩计划是真实的，开启他们的理解之眼，让他们知道圣职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可以去圣殿中执行事工，造福他们，将我见证我们有越活着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大能和光，我们能击退这世界的黑暗，说出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并影响他人归向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isters,
各位姐妹们，我们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今晚的美好时光。你们知道我们爱你们吗？感谢今晚在会议中心的唱诗班，以及韩国初级会儿童带来的美好歌声。我们也要感谢今晚的演讲者，还有所有协助本场大会各项准备工作的人员。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一起唱《我是神的孩子》第一和第三段歌词，指挥是派克陀姐妹，第四段歌词由唱诗班献唱。在会众献诗之后，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的演讲。乌西铎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英文版诗歌《让美丽的锡安兴起》来结束本场大会。闭会祈祷为犹他州洛甘年轻单身成人第四支联会的艾美怀特姐妹。
Thank you, sisters, for these powerful.
谢谢姐妹们，感谢你们动人而且振奋人心的信息。感谢这些唱诗班还有韩国的唱诗班所带来的美好音乐。我亲爱的姐妹们，我亲爱的朋友和耶稣基督蒙福的门徒们，我深感荣幸能有这机会和大家一同再次揭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大会的序幕。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里，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将会与所有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辅助组织领袖们见面。而我们全球总会大会接下来的各场次也接着会在下周六和周日举行。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他指派我代表总会会长团来对教会中的姐妹们演讲。当我仔细思索该说什么的时候，我回想起在我的人生中塑造我、帮助我通过今生许多挑战的姐妹们。我很感激我的祖母，她在几十年前决定带着家人来参加摩尔门教会的圣餐聚会。我很感激艾维格姐妹，这位单身年长的德国女士，她的名字翻译成英文的意思是永恒姐妹，就是她勇敢地邀请我祖母来教会。我非常感激我的母亲，她带着四个孩子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动荡的日子。我也想到我的女儿、孙女和未来将来临的世世代代忠信的妇女们。当然，我永远感激我的妻子海和瑞。我在年轻时就为她着迷。她在我们家庭成立不久之后就担任母亲，承担起最重的责任。她以妻子的身份支持我，也疼爱我们的子女、孙子女和曾孙子女。不论在顺境或逆境的时候，她一直是我们家里的支柱。她将阳光带进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生活中。最后，我非常感激各位全球数百万名忠信的姐妹们，你们为建立神的国度贡献良多。我感激各位用许多数不清的方式鼓舞、照顾和造福周遭的人。我很高兴今天能与这么多位神的女儿们共聚一堂。我们唱《我是神的孩子》时，歌词深刻触动了我们的心。我们是天上父母的孩子，思考这项真理，让我们体认出我们的出生、我们今生的目的以及未来的使命。能记住自己永远是神的孩子是件好事，这项认知能带领你度过今生最艰困的时刻，鼓舞你完成许多非凡的成就。然而，重要的是要同样记住，身为永恒父母的女儿，这项卓越的身份，并不是你努力去迎来的，也不是你会失去的。你将一直并且永远都是神的女儿。你的天父对你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光靠你神圣的出生并不能保证你会获得神圣的继承权。神差遣你来到世上，让你为超乎你所能想象的伟大未来做准备。神应许给忠信者的祝福是荣耀而且令人雀跃的，其中有宝座、国度、公国、能力、领域、一切高处和低处。要配得这些超乎想象的祝福，光有灵体的出生证明或是神的孩子会员卡是不够的。我们要如何获得这些祝福呢？救主在我们这个时代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除非 你们遵守我的律法，你们不能到达这荣耀，因为引到超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所以你们要接受我的律法。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谈到要行走在门徒的道路上，我们谈到要服从神的诫命，我们谈到要喜乐的尽心尽力尽性奉行福音。但是对我们之中某些人而言，遵守神的诫命并非一直都是很愉快的。不管怎么说，有些诫命似乎比较困难，比较不讨人喜欢。有些诫命我们做起来就好像孩子面对一盘有益健康但却很讨厌吃的蔬菜一样，我们咬紧牙关地强迫自己听话去做，好让自己接下来能去做其他更喜欢做的事。或许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可能会自问，我们真的有必要遵守神所有的诫命吗？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认为神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事，那些事超乎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天父是位永恒的人物，他的经验、智慧和智能无穷尽地远高过我们。不仅如此，他也是永远慈爱和充满爱心的，而且只专注在一项目标上，那就是促成我们的不死和永生。换句话说，他不仅知道什么对你最好，他也热切地希望你会选择对你最好的事。如果你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你确实相信天父的伟大使命就是帮助他儿女获得超生和荣耀，而且相信他知道达成此事的最佳方法，那么欣然地接受和遵守他的诫命，即使那些看起来很难的诫命也是一样，这不就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吗？他为指引我们通过今生的黑暗和试炼而在路上设置了路灯，难道我们不该加以珍惜吗？这些路灯照亮了我们重返天家的路，借着选择天父指出的道路，你就能为自己身为神的女儿的个人进步奠立神圣的基础，使你在一生中蒙受祝福。我认为我们的挑战有一部分是在于我们以为神把他的祝福都锁在天上的一大片云里，除非我们服从他所设下的那些严格又具有威权的规定，否则他不会把祝福给我们。但诫命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上天父一直向我们浇灌祝福，但是我们自己的恐惧、怀疑和罪就像一把雨伞一样遮挡了这些祝福。他的诫命就像慈爱的指示和高天的援助一般，教我们把伞收起来，好让我们能领受来自高天祝福的浇灌。我们需要接受神的诫命并非只是一长串好的想法，他们并不是网络部落格里所提供的生活小偏方，也不是 Pinterest 网络剪贴簿上所提供的激励短文。诫命是神的忠固，以永恒真理为基础。神赐给我们诫命，好让我们得到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边是世俗的看法，提供了许多不断变化的理论和动机可疑的提议，另一边是神对他儿女所说的话语，其中包含了他永恒的智慧、确切的应许以及他慈爱的指示，帮助我们带着 荣耀、爱和尊贵回到他的面前，就看各位如何选择了。创造大地、沙粒和无数星辰的创造主，今天正向你伸出双手，他要给你带来幸福、平安与永生的伟大方法。你必须使自己谦卑，运用信心，承受基督的名，在言行举止中寻求神，并坚定地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才能配得这些荣耀的祝福。一旦明白神的诫命和神的真正本质，你就会更了解自己以及你存在的神圣目的。如此一来，激励你遵守诫命的动机就会改变，喜乐的奉行福音也会变成你内心的渴望。举例来说，把参加教会聚会视为能够帮助自己更爱神、获得平安、鼓舞他人、寻求圣灵和更新承诺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会比那些只是坐在教会长椅子上消磨时间的人所得到的灵性经验将更为丰富。姐妹们，参加星期日聚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当确定，比起那些出席统计数字，天父更看重我们的信心和悔改。我要举另一个例子，一位有两个小孩的单亲妈妈最近得了水痘而病倒了，当然过没多久她的孩子也都得了水痘。这位年轻生病的妈妈没办法同时照顾自己和她年幼的孩子，结果原本一尘不染的家变得又脏又乱，水槽里堆满了脏的碗盘，要洗的衣服也堆得到处都是。在她辛苦地照料哭闹的孩子，而她自己也快哭出来的时候，她听到有人敲门，是她的探访教师来了。他们看得出这位年轻母亲的困境，他们看到她的家和厨房一团乱，也听到孩子们在哭闹。这时候如果这些探访姐妹只是关心要完成每个月被指派的探访工作，他们可能会拿一盘饼干给那位母亲，提到上个星期厨师会聚会时没有见到她，很想她，再说些像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请让我们知道这类的话，然后就高高兴兴地离开，庆幸他们这个月又完成了100%的探访。幸运的，这些姐妹是基督真正的门徒，她们注意到这位姐妹的需求，并发挥她们的才干与经验，她们做完所有的家事，让这个家恢复明亮整洁，又请一位朋友买一些家里非常需要的日用品送过来。当他们最后完工要说再见时，那位年轻母亲已泪流满面，留下感激和爱的泪水。从那一刻起，这位年轻的母亲对探访教导的看法大为改观。她说，我知道我并非只是某个人代办清单上需要解决的事项而已。的确，探访教师每个月都要中性的去探访姐妹们，但是绝不能忽略了这项诫命背后最重要的理由，也就是要爱神和同胞。当我们把神的诫命和个人在建立神国上的职责看作是代办清单上的事项时，我们就错失了门徒身份的精髓，也会错失因喜乐的遵行神的诫命所能带来的成长。行走在门徒身份的道路上，不需要成为一件苦差事， 它是比一切甜蜜的更甜蜜，它不是压垮我们的重担。门徒身份能振奋我们的精神，照亮我们的心，并用信心、希望和仁爱来激励我们。它能在黑暗时刻使我们的灵充满光明，也会在忧伤时刻为我们带来平静。它为我们带来神的能力和长久的喜乐。我在福音中，亲爱的姐妹们，不论你是八岁或108岁，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会确实清楚明白，你是被爱的，你是天上父母的宝贝。创造光与生命的这位无限而永恒的创造主认识你，他关心你，是的，他此时此刻而且永远爱你。他并不是等到你克服了所有的弱点和坏习惯后才爱你，他此时此刻就爱着你，而且完全理解你所做的努力。他明白你发自内心且充满希望的祈祷，祈求他的援助。他知道即使黑暗的势力越来越强，你仍抓紧微弱的信心，坚定不移。他知道你所受的痛苦，他知道你做得不够好或失败时的悔恨，而他依然爱你。神知道你的成功，即使对你来说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他肯定并珍惜你的每一次成功。他因你帮助别人而爱你，他因你向人伸出援手分担他人的重担而爱你，即使你自己的担子也很重。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看你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你真正的样子，而且他此时此刻永永远远都爱你。你以为天父会在乎你的装扮、衣着、发型和指甲美不美吗？你认为你在他眼中的价值，会因为你在 Instagram 和 Pinterest 上有多少人在追踪你而有所不同吗？你认为他希望你因为一些人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把你从朋友名单上移除或不追踪你而沮丧吗？你认为你在宇宙万物创造主眼中的价值会因你的外表吸引力、你穿的衣服尺寸或人气指数而有任何不同吗？他爱你不只是爱现在的你，他还看到你有渴望和潜力成为一位充满荣耀与光的人物，而且超乎你所能想象的，他非常希望你能达成你的使命，光荣地回到你天上的家。我见证要将个人的私欲和不当的野心放在服务和牺牲的祭坛上，才能光荣地返回天家。姐妹们，请信赖耶稣基督的拯救力量，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换句话说，请喜乐地奉行福音。我祈求你们会在生活中重新体验到神更多的爱，并找到信心和决心，许下承诺，去学习神的诫命，全心珍视这些诫命，并且喜乐地加以遵守。我应许各位，只要照着去做，你们就会发掘最好的自己，也就是你们真正的自己。你们会发掘身为永恒之神、一切正义之主的女儿的真谛。我以主的使徒的身份为此做见证，并留下给各位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即将结束聚会，我们满心充满，也感谢这全世界各地的姐妹情谊。我们感谢这些领袖，以及我们所感受到的爱。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当我们寻求圣殿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谢我们从福音得到的祝福，祈求您祝福我们能够彼此彼此去寻找需要福音的人。我们也感谢先知多玛孟森会长，祈求您当我们准备下礼拜的总会大会时，可以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